香港家书是一个个人意见节目，邀请社会各界人士透过书信形式分析社会现象，细数个人感受。
穷则变，变则通，但是我觉得现在这句话应该是变则通，不变则穷。
变幻才是永恒，如果真是一成不变的，亦都未必真系香港人嘅福气。
我哋系生于极富历史性嘅时刻，等我哋喺自己嘅岗位上边继续尽忠职守。
香港家书，
今次香港家书嘅嘉宾系专为移民工提供庇护服务嘅白英逢中心执委会成员孔令如。
你好，我知道你就快离开香港，所以想趁你离开之前再次透过这个机会跟你说多声多谢。很多谢你的勇气和毅力，让这件事在公众面前披露，让大家再次认真面对外籍家庭用工现在的困难和处境。作为一个香港人，我很抱歉你在香港的经历是这么坎坷和这么困难。一开始新闻报道你的经历的时候，我同事和家人大家心里都很难受。当时在白英逢外佣庇护中心生活的外佣，虽然他们在香港都有不开心的工作经验，但你的痛苦经历令到他们更加感怀身世。你知不知道当时很多姊妹都伤心抱头痛哭。 Ariana， 我记得上次见到你的时候，你可以用广东话和我们聊天。很多来自印尼的姊妹为了在香港工作，他们都学会讲我们的语言，但是面对不公平甚至暴力的时候，很多时他们都会选择沉默或者哑忍。为什么会这样的呢？香港不是有劳工处有警察吗？很多打工仔女和你们一样，都是面对着很沉重的工作和生活压力。但很坦白讲，在自香港开埠以来，我从来没听过有香港的打工仔女会被老板打到好像你这样，而且还是持续八个月被禁锢没有人工。不怪得外国的传媒好像《华尔街日报》、《时代周刊》和《纽约时报》这样，在去年就已经形容外佣是香港的现代奴隶。 Ariana， 我妈妈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对你的个案觉得很怀疑，她问过我为什么你不报警。很多外佣在出事的时候都选择沉默，难道真的是他们咎由自取？是啊，真的很多香港人会问同样的问题。在去年年初这件事曝光的时候，警务处处长曾伟雄就曾经讲过，过去几年每年雇主和外佣之间涉及伤人的个案只有三四十宗。他很强调地说，在几十万个香港外佣来讲，这个比率是非常之低。但是如果我们尝试了解香港对外佣的政策，就会明白外佣报警之后要付出的代价是非常之大的，足以令到你们打消了报警的念头。这个代价包括在报警之后失去了工作，你们没办法再支付中介公司很庞大的债务。不少的外佣在来到香港之后，就会被中介公司带去财务公司借钱，以偿还在印尼期间的培训费用和中介介绍费，否则你们在乡下的家人就会受到牵连。虽然香港政府说贷款公司不在香港，但事实上香港的中介公司在这个过程里面是非常积极地参与，包括阻止你们在还清贷款之前离职、扣起护照、阻止你们报警等等的行为。多年来，不少服务外佣的团体不断作出投诉和指控，但香港仍然是家白卷，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丝毫的改善。此外，在1987年生效的两星期条例也都令到你们举步维艰。在这条条例底下，无论什么原因，一旦解除了合约，你们只得两个星期的时间去找新的老板，否则就要离境。如果有劳资诉讼在身，更加不能够找工，只可以在庇护中心里面外等。你们和雇主之间的合约 讲到明是要提供休息地方和私人空间，很多人就会看成为包食包住，但对于你们而言就是没有休息的时间和没有私隐。根据我们的姊妹团体移民工牧民中心在去年四月做的调查就显示，超过四成的外佣没有自己的房间，很多人都是被迫在厕所、客厅或者厨房里面睡觉，根本就没有私隐可言。 Ariana， 我一直都以为香港人是很尊重合约精神的，但为什么在外佣出现的就完全是两回事呢？而且一旦出现劳资纠纷，正正因为事发的地点在屋企，通常都没有其他的证人，同雇主进行诉讼期间，你们更加是没有其他的容身之所。这些这么困难的处境，作为一个香港的打工仔，我们真的很难想象得到。最后，即使你们的姊妹能够排除万难立定决心去报警，但是都要好视乎警察处理这些投诉的态度。记不记得有一个曾经帮你之前雇主工作的外佣 Tina， 她在2011年的时候就曾经因为被虐打而去报警，但警察最后是没有调查，不了了之。你被虐待的事件最初的时候，警察曾经都一度认为你不在香港，以难以取证做理由将这件事列作杂项处理。如果不是因为有外佣工会的提醒，警察将你的前雇主列入观察名单，就不可以在机场将他及时接获。同时，如果又不是因为传媒的报道，你的可怕遭遇恐怕不会因为这样而得到重视。假如当日警察是认真对待 Tina 的个案，可能你的命运就可以改写。曾伟雄当日的大言不惭，其实是进一步令到香港人蒙羞。Ariana， 真的很对不住，你的个案是香港政府的外佣政策造成。我很衷心希望你回到印尼之后，可以重新开始新的生活，用你的经验和你的勇气，继续帮助其他有需要的女仔。今天是情人节，我特别祝福你和你的家人身体健康，生活愉快，愿天主继续保佑你。孔令瑜，2015年2月14日。